好，上次我们讲到以赛亚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信靠神。在第七章，犹大王亚哈斯接受这个信靠神的试验，但是他失败了，因为面对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联合起来攻打犹大国，亚哈斯王没有听从先知以赛亚给他的劝勉，专心的信靠耶和华，相反的他向亚述王寻求帮助。那么我们说到了第36章一直到39章，亚哈斯王的儿子西西家登上这个宝座，接续他的爸爸做犹大国的君王。他也要再一次面对这个信靠神的试验，他是不是能够不效仿他的父亲，而真正能够完全的信靠耶和华呢？以色列人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所以我们说在以赛亚书第13章一直到以赛亚书的第35章，这个当中以赛亚先知就教导以色列百姓关于信靠神的功课。所以上次我们看到这些列国，神说你们为什么要去依靠列国的帮助呢？因为这些列国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上次看到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联盟想要去抵挡亚述王，他们联盟想要攻打犹大国，但是这两个国家最终他们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被灭亡。今天我们看的这两个段落，如果大家留意到在这两个段落的开始，以形式上来说都用爱这个字开始，一个惊叹。同时我们以神学的主题来看，这两个段落都是讲到神他忽然介入人类的历史，使地上的强权对人类带来的威胁就被驱散，这些地上的强国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的17章12节到14节还有18章整章是两个被联系在一起的段落，这两个段落联合在一起回答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统治世界的统治者，也就是说这世界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第二个问题是谁的旨意最终将要被实现，地上的君王有很多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谋略，是不是他们的计划谋略是真正会被实现，最终真正被实现的是不是这些地上君王的计划，还是谁的旨意最后将会被实现？所以先知以赛亚在17章的12节到14节他就向犹大百姓来表明，不要因为列国好像海水奔腾一样而惊慌害怕，因为这些列国都将没有了，不存在了。而18章的第4节到第7节以赛亚向犹大百姓说明，当这些列国好像海水喷轰的时候，耶和华神却安静地在观看，好像他没有什么行动，但是其实他要等到适当的时候他就会做出他的行动，把所有欺压人的列邦完全的剪除，把他们的尸首丢给山上的鸟和野兽作为食物。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两个国家都可以说是一种神治政体，其实原来是一个国家，后来因为所罗门王偏离耶和华神，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就随从这些外邦女子去敬拜他们的神， 于是神的审判临到所罗门，因此神把这个国家有十个支派就给了另一位神所兴许做王的耶罗波安做北国以色列的王，南边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还是跟随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的大卫的后裔，所以就有南国跟北国。但是这整个国家是一个以神为君王，神作王来统治他们的两个国家，所以对他们这样以神为他们的统治者的国家来说，单单信靠神是不是最明智最合乎实际的政治策略呢？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政治跟军事策略，以色列和犹大国以神做他们的统治者，是不是他们单单依靠这位神是最聪明最合乎实际的政治策略？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17章12节到18章第7节，以赛亚先知很清楚的表明，面对世上各国的威胁，神的百姓必须知道神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不是列国的计划将要实现，乃是神的旨意才是最终要被完全的实现。所以唯有信靠他们这位磐石堡垒的神，他们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和保障。如果他们信靠列国，如果他们信靠他们的城市有坚固的堡垒，至终这些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信靠列国和城市坚固的堡垒是愚蠢的。因此我们来看以赛亚先知，他首先在17章12节到14节，他说明神才是这个世界上国际事务的真正统治者。所以十二节一开始他说，哎，多民哄嚷，好像海浪喷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他把列国跟奔腾的海水做一个比较。我们如果到过海边，而且你是在一个这个狂风的日子，或者说有风暴的日子到海边去，我们可以看到海岸边海水澎湃，海浪翻腾，而且这个海水在那里澎湃拍打海岸，就发出吼叫声，这个风浪很大的时候，这个浪就发出隆隆的吼叫声。而且我相信站在那里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海浪带着可畏惧的摧毁的能力。所以我想这几年前在亚洲发生的海啸，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威力。当海啸产生的时候，这个海水一下子冲上陆地，所有在路上居住的人，他们来不及逃命，就都被海水淹没了。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是使用这个翻腾怒吼的海水来比拟，透过我们人类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就好像翻腾的海浪一样，是不断的在变迁。但是圣经的作者特别是以翻腾怒吼的海水来描述世上的列国对于神和神的百姓所具有的不止息的一种敌意，也就是说用这个翻腾的海水来描述世上的列国对神跟神的百姓是不止息的与神和神的百姓为敌。因此我们看到在诗篇就经常也是用这样的 海水奔腾，海浪喷轰，来描述列国怎么样来抵挡这位以色列的神以及以色列神的百姓。譬如说诗篇九十三篇描述第二节说，耶和华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他从亘古就有，所以耶和华是坐在宝座上为王。但是第三节诗人说，耶和华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也许我们就是以为说，哦，就是只是一个海水而已。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诗歌的一个背景，在古代迦南人，他们把他们所信的神看为是风雨之神。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诗人要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是掌管风雨的，是创造万有的。但是同时他们也是用这个海浪奔腾来描述世上列国对耶和华神和神百姓的那种敌对。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但是呢，大水扬起，波浪澎湃，而耶和华他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这就是来描述这个列国对神的百姓造成的威胁，但是耶和华掌管万有的神乃是他们的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一开始就用爱这个惊叹来表达神的百姓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可怕而且显然毫无盼望的光景。因为列国这些强权，特别我们看到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亚述帝国兴起，神的百姓面对的是这样的强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起来与神的百姓为敌。所以呢，这样可怕的威胁而且看来好像没有盼望的光景，以赛亚先知用爱这样一个惊叹来表达一个神百姓的没有盼望。但是接下来他说，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在人的眼中来看，列国的敌对似乎就是最终的实质。今天我们看到地上很多强大的国家，我们好像觉得这些强大的国家就是真正的实质，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些国家的强大就是最真实的。但是以赛亚先知却宣告说，以色列的神，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这些海浪砰轰，波浪澎湃，但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是他立大地的根基，是他用深水遮盖地面。诗篇104篇说，他的斥责一发，水就奔逃。约伯记，神对约伯说，这个海水在神的斥责之下奔逃，冲出有如胎胞，可是神却为海水定界限，说你只可以到这里，你不可以越过，你的海浪到此为止。所以这位神他立大地的根基，也是他用海水来遮盖地面，他也为这砰轰的海浪立了界限，这个海浪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只能到此为止。所以他掌管大自然，他不但掌管大自然，他也掌管历史，他是以他的命令来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是以他的命令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这里说，正如耶和华的斥责一发，海水就奔逃，照样他的斥责一发，斥责这些威胁他百姓的列国，他们就远远逃避。所以在诗篇的46篇就有类似的描述。诗篇46篇这个作者 他表达对神的信心，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以赛亚先知他要提醒这些神的百姓，他们的神不但掌管大自然，也掌管历史。他们的神一发生，不但海水奔逃，并且列邦就远远的逃避。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最终的实质，他才是国际事务的真正统治者。神的百姓在面对列国的威胁的时候，不信靠耶和华，反而信靠列国，这是最愚蠢的。因此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进一步使用一些其他的比喻来描述，当神的斥责一发，列国就完全被驱散，不再有了，来说明耶和华才是拥有终极主权的那一位世界的统治者。他说这些外邦在神的斥责之下远远的逃避，他们被追赶，好像山上风前的糠皮。我们知道这里以赛亚先知就用农人收成的一个比喻，农人把谷物收成以后，他们就把糠皮跟麦粒分开，糠皮跟麦粒分开之后，农人把这个麦粒跟糠皮的混合物就会抛向空中，于是比较轻的糠皮就会被风吹走，比较重的麦粒就会落在地上。他们古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把糠皮跟麦子麦粒把它分开，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古代的打谷场，就打这谷类的场，打谷场通常是位于风最多的地方。什么地方风最多呢？就是在山顶上。所以这里说这些列国在神的斥责之下远远的逃避，他们被追赶，就好像在山上打谷场把糠皮跟麦粒分开的时候，这个糠皮会被风吹走，于是这些列国也好像糠皮一样就完全被驱散，不再有了。但是接下来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列国又好像暴风前的旋风土。这个旋风土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原文的意义是只是指被滚动的东西，一个东西是在被滚动，所以可以翻译成旋风土，但是也可以翻译成滚草。如果翻译成旋风土也是滚动的，那就是在暴风吹动的时候，这个沙石在地上滚动。我想如果我们看过哈，有时候暴风一吹，你就看到地上的沙石好像这个在地上这样子一直滚动的被吹着走。或者呢用这个滚草，滚草呢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的茎部就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就折断，于是这个草变成枯干没有生命的，所以风一吹就会随着风在那里滚动。因此同样的，神的命令一发，这些列国奔逃，就好像被风吹滚动的滚草，或者风狂风猛吹的时候，沙石就是滚动，就不断的在这个 地上就是 被滚动，所以就被驱散。然后以赛亚先知又用了第三个比喻，他说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列国有他们自己的日间，这个日间晚上早晨，这是一个比喻，当这些国家很强盛的时候，好像是日正当中，这些国家有他们强盛的日间，他们招聚军队，他们定出策略，他们企图实现他们的计划，想要满足他们的野心。可是先知以赛亚说，当神的命令一发，晚上临到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惊吓抓住，而还没有到早晨，他们就不再有了。换句话说，列国的命运不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乃是在这位创造万有、掌管历史的神的手中。这些威胁神百姓的列国，也许他们曾经强大，但是当神一发命令，他们的心就被惊吓抓住，很短的时间，尚未到早晨，也就是短时间之内，他们就不再有了，他们就不再被看见了。因此最后以赛亚先知说，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以赛亚先知这一番话的目的，是要企图使神的百姓把他们的焦点转离看起来好像是最终的实质的这些地上的强权，而要他们注目那位是真正实质的神，因而全心的信靠他。尽管列国计划抢夺神的百姓，但是不管列国想要怎么样，他们并不掌管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是被这位创造万有的以色列的神所掌管。所以他们要把他们的眼睛转离这些地上强国的威胁，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好像才是最真实的，其实只有他们的神才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们应当信靠那位真正是拯救而且是磐石的他们的神耶和华。以赛亚先知这个预言，就历史性来说，显然就应验在以赛亚书的第36章开始，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就差他的使者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用犹大话向耶路撒冷的人发出挑战。他在耶路撒冷挑战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及西西家王。他说，以色列啊，你们不要听从这个西西家王的话，倚靠耶和华。他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王欺哄，因为西西家王不能拯救你们，可是你们也不要听从西西家王的话，说要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必定拯救我们，耶和华一定不会把我们交在亚述的手中。他说你们不要听从这些话。他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能够拯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经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当拉伯沙基向耶路撒冷全城的百姓以及西西家王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西西家王就到耶和华的殿中向耶和华发出祷告，而且差他的使者去以赛亚先知那里，要求以赛亚先知为他们祷告。神应允了他们的祈求，因此在37章的地方，神就应许说，他说论亚述王， 他必不得来到这个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里。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真的是晚上有惊吓，他们的心被惊吓抓住，还没有到早晨，他们就不再有了。神自己差他的使者在亚述营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一看，全部都是死尸。于是亚述王就拔营回去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吩咐以色列人，他们真正要信靠的乃是这位在国际事务上真正的统治者，也就是他们的神。而以赛亚先知这些话不但是应验在当时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将来到了人类历史的末了，到了末时的时候，末世的时候，这番话是更是真实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还有启示录第20章，告诉我们说，将来地上马各跟哥格将要呼召全地的人，形成一支非常大的军队，他们人数有如地上的海沙这么多，要来攻打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要来与神的百姓敌对。但是神告诉我们，神的话说，将来他们都将完全的被毁灭，不再有了。好，所以这是首先以赛亚先知他向犹大百姓说明，不要因为这些外邦这些强权的国家带给他们的威胁和敌对，他们就惧怕，他们应当信靠这个创造万有掌管历史的神，因为神以他的命令来掌管这个世界，他一斥责自然界都听从他，不但自然界听从他，地上的列国在他的斥责之下也都必奔逃。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在第18章进一步的说明，不是列国的计划，乃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最终将要被实现。所以18章一开始也是同样以一个哎这个惊叹，他说，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际，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这里我们看到古时河外，古时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所指的是指尼罗河，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地区，那么称之为伊索皮亚。那么这个伊索皮亚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8章把它翻成埃提阿伯，伊索皮亚，那这就是古时是指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是今天的苏丹还有索马利亚，这两个国家就是那个区域，就是所谓古代的伊索皮亚。那么刷刷响声之地，刷刷翅膀刷刷响声，这可能指的是埃及，因为埃及的尼罗河谷有大量会飞的昆虫，这些会飞的昆虫都有翅膀，所以刷刷响声之地。所以这个从古时从尼罗河这个地区，也就是埃及，差遣使者，这些使者就坐船在水面上航行。但是他们坐什么船呢？他们是坐蒲草船过海。为什么他们坐蒲草船呢？我们知道蒲草编织的船很轻，当他们被差派出去在水和河流河道上航行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急流的地方， 有些时候碰到不容易航行的支流，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航行，必须在陆地上行走的时候，蒲草船很轻，可以携带过河。那么这里所说的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看，在公元715年的时候，伊索皮亚的一个王统管埃及，也就是说那时候伊索皮亚的一个王兴起，就同时统管整个埃及，所以他建立了一个王朝。当他建立这个第25个王朝之后，他就寻求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他差遣使者到四邻的国家，企图跟这些国家结成联盟，来抵挡亚述帝国的威胁。所以以赛亚先知这里描述这个伊索皮亚的王差派他的使者乘着蒲草船被差往四邻的国家，这些国家所指的包括地中海沿海的非利士人之地，包括犹大地、摩押地等等。所以伊索皮亚王差出去的使者到这些地方，企图激动这些地方的 国民或者说国家，激动他们一起来反抗亚述帝国。所以这是世界的计划，这些世上的君王他们做出他们的计划，他们有他们的策略。但是先知以赛亚说，他说使者应当被差往那些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我们中文加个先知说，确实是先知以赛亚，他表明伊索皮亚王差到邻邦各国的使者，先知以赛亚说这些使者，这些快行的使者，那么原文是说 go， 也就是一个命令。于是先知以赛亚吩咐这些快行的使者说，你们应当去高大光华的民那里。这些 高大光华的民自从开国以来是极其可畏的，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就有江河流过他们的地。所以伊索比亚王差使者出去坐蒲草船到邻邦的各国，想要跟这些国家结成联盟来抵挡亚述国。可是先知以赛亚却吩咐这些快行的使者说，你们要去那高大光华的国民那里去。这些高大光华的国民到底是谁呢？高大光华的民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我们看到在当时经常是描述伊索皮亚的人。伊索皮亚的人是高大而且皮肤光滑，所以这可以是指伊索皮亚。他们是伊索皮亚王差出来的使者，以赛亚吩咐说你们应当去伊索皮亚，也就是说你们应该回到你们从那里出来的地方，去那里传递信息。但是这个伊索皮亚这个高大光华的民也可以是比喻性的描述世界所有强大的国民，世上还有很多的强国。因此以赛亚先知说，你们这些快行的使者，你们应该要去到世上所有强大的国民那里去，因为接下来他们要传的信息是向全世界的人说的。第三节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啊，这些快行的使者被差派，他们要传的信息是在接下来第三节以赛亚先知就说明，而这个信息是向世界所有的人说的。因此这个高大光华的民也可以就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世上这些所有的强大的国。那么使者带去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使者要对全世界的人发言， 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啊，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所以使者带去的信息是呼召全人类来见证神，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拥有绝对主权的主。这个信息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是呼召全人类留意这世上真正的统治者他发出的一个召唤，竖立大旗和吹角。所以呼召全人类，你们要留意，留意这世上真正的统治者他发出的召唤。他们应当留意看山上所竖立的大旗，这是神出发征战的旗帜。古代人打仗，你会看到他们都是拿着旗帜出征。所以以赛亚先知吩咐这些快行的使者去向全世界的人，呼召全世界的人留意看，看山上竖立的大旗，这乃是神出发征战的旗帜。呼召他们留意听，听吹号角的声音，这乃是神呼召打仗的号角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制出两只银号，而且告诉他们说，吹一只号的时候是什么意义，吹两只号的时候是什么意义，吹出大声的时候，如果要出发与仇敌打仗的时候，两只号都要吹，而且要吹出大声。所以要留意听吹号角的声音，这是神呼召打仗的号角声。当这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当看到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当听见吹号角的声音，这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世人啊，你们要预备好去觉察神所给予的证据，显明神确实已经在做工了。所以以赛亚先知差这些快行的使者呼召全人类来见证这位真正有绝对全能世界的统治者，他给予人一些信号，表明他已经确实在做工了，他是在宇宙跟人心中行事的神。因此世人都要留意看，留意听，神已经出发征战，神已经呼召要打仗。这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神给我们人类一个证据来显明他已经是在做工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具有这种的觉察力，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真正具有这种觉察力，去看见神所给予的证据，显明事情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行事。我们都只看到事情的表面，可是我们却看不见在事情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行事，而且神有给我们一些证据。借着看到这些证据，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做工。当然今天我们从神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还要第二次再来，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耶稣在橄榄山跟门徒讲论关于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的事。因为在橄榄山上门徒看见这个圣殿非常的华美，非常的雄伟华美，就跟耶稣说看啊这个殿，但是耶稣却预言将来这个殿一块石头也不会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殿将要全部被毁。于是耶稣就预言这个事情，门徒就问耶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兆头，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会有好像妇人生产的产前的阵痛。这个产前的阵痛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都有地荒、地震、饥荒。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说，所以呢，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都是产前的阵痛，但是呢，末时还没有来到。就好像生产，这是阵痛，阵痛还要一段时间，然后呢，孩子才会真正生出来。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叫做弥赛亚的阵痛，也就是在弥赛亚来临之前 ，Messianic 这个 birth pain 啊，弥赛亚来临之前有这个产前的阵痛。也就是说，他们从圣经的预言相信弥赛亚来之前将有这些灾难。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就看到，真的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在世界人类的历史结束之前，世上将有大灾难会临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阵痛的迹象，天然的灾害、地震、饥荒，我们看到这个天然灾害的密度和严重的程度都一直在增强。多少年前天然灾害发生的密度跟现在比起来，现在天然灾害的密度这个频率增加了，强度也增强了。这就是启示录预言的，十四路有说应号晚三个灾，但是其实应号晚这三个灾可以说是平行的。你看应的灾，这个灾死亡的人数是地上的人数的四分之一，号的灾死亡的人数是地上的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了晚的灾就是全地的人。所以这三个只不过是平行，但是强度跟密度这个灾都在增强。所以我们真是要有一个觉察力，我们要去看神所给我们的证据，显明这个整个人类历史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行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警醒。他就用一个比喻，好像一个家主出去出门，就把工作交代给仆人。可是这个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当家主回来的时候，如果仆人都在沉睡，那么这些仆人就要受到严厉的刑罚。所以，但是如果家主回来的时候看到仆人，他们按时候分粮，他们殷勤的尽他们的责任，他们就要得奖赏。好，所以以赛亚先知说，这些快行的使者应当被差到列国的人那里去，去召唤列国的人一同来见证神，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有绝对主权的神。然后以赛亚先知说，因为我们和合本没有翻第四节开始有个因为，他就说明要给世人这样的信息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因为耶和华对我说，为什么要呼召世人说，你们要留意看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留心听吹号角的声音，你们要看神给人的这个信息，这是神给我们的证据，证明神确实在做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因为耶和华像以赛亚先知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当旗帜被竖起，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我们都在注目看，都在 亲耳听，看到旗帜被竖起，号角被吹响，我们在等候神将要做出什么大能的行动呢？神的回答会让所有总是期待神做惊人的事，做出压倒性的行动的人大感失望。神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神断言说他的工作是安静的观看。旗帜竖起，号角吹响，我们等候看神将做出什么大能的行动呢？我们都期待神要做惊人的压倒性的行动，可是神却说，我的工作是安静的观看，然而我一定会完成我的工作。我要安静的观看，我会以我自己的时间，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但是我一定会做出行动，也一定会完成我的工作。跟伊索比亚这些快行的使者形成对比的是，神显然的没有行动，列国的人奔跑来往，快行的使者被拆出去，跟这些列国的计划快行的使者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那就是神显然没有行动。这一位唯一掌管列国命运的神，却是安静的在他的居所观看。他冷静的注目观看世上一切政治和军事的行动，只等到他介入做出行动的时间来到，只等到他的时候到了，他介入做出行动。神不像世人那样被激动到处奔跑，我们今天一个事情发生，我们就赶紧奔跑，世上这些君王这些政权也是一样，但是神不像我们世人一样被激动到处奔跑，他是安静的在观看亚述帝国，安静的在观看伊索比亚，安静的在观看世上所有的强权，这些世上强权一切的计划跟行动，这一切对神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掌管他们命运的乃是这位神。神有他的旨意跟计划，他有他的时间和方法，他将会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做出行动。列国的谋算都是虚妄的，唯有神的旨意要成就。这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所看见的。诗篇第二篇第一节，诗人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今天地上我们仍然看到，你看今天这些国家的政要开会策略商量，他们企图实现他们的计划，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来往奔跑，但是这个真正掌管他们命运的神却是安静的在观看。他们所有的计划对这位掌管他们命运的神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位神他的旨意才是真正要被实现的，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方式，他要在他自己的选择的时间，以他 自己的方式来做出行动。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宣讲耶稣基督，却被犹太人的公会捉拿，后来公会把他们释放，他们回到教会，全教会的人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高声的祷告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换句话说，是我们人类一起，世上的君王承载，我们全人类都起来抵挡神和神的受膏者耶稣，神的儿子是被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宗教领袖送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在天上嗤笑他们，神已经立他的受膏者在锡安山作王。虽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亡不能拘禁他，他胜过死亡，事实上这是他得胜的途径，他以这样的方式打败神的仇敌死亡和罪。好，所以接下来神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他安静的观看的工作。他说好像日光中的清热，刚刚译文读的时候大家要不要来注意听，好像这个日光中这个闪亮的清热，这是一个描述。我们今天看到有太阳，夏天可能更明显，这个太阳光是安安静静的发出热来，早上的时候这个热度我们还不感觉，但是这个热度却会逐渐的增加，安安静静的逐渐的增加，一直到中午以后就几乎成了使人不能忍受的热度。所以这是描述神的安静的观看，有如太阳光发出的热，是安静的，这个热度不断的增强，到中午之后就成了让人几乎难以忍受的热。另外一个比喻是好像雾水的云雾，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在巴勒斯坦收割的热天，也就是夏天收割的时候，雾气会从地中海的沿岸逐渐的被吹击往东，吹击在山谷中。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是描述太阳的热，这个雾气的云雾，它们都不是虚张声势壮观的来到，太阳的热是安静的发出，这个云雾从地中海是安静的逐渐的被吹击到山谷，不是虚张声势和壮观的来到，乃是安静的在那里，但是是无可逃避的。神也是如此，他是世界上真正的统治者，神安静地观看地上一切的事物，任凭列国的海浪奔腾，但是他们的计划终归无用，等到神的时候来到，神就要介入做出行动，而且是以他的方式来行事，他的旨意 必然要被成就。所以以赛亚先知接下来就说明神他的时间是不早不晚，最适合的时候，他的时候到，他要剪除一切压迫人的列邦，并且把他们的尸体丢给飞鸟跟野兽做食物。这里就用一个葡萄收成的比喻，他说收割之先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这是种葡萄的农夫，当葡萄花开完结出葡萄，而且这个葡萄已经越长越大，到了将要可以收成，所以当这个花开完，葡萄将要成熟，农夫他要把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统统把它剪出，免得这些 不结果子的枝子来 吸收其他结果子枝子的养分。那么农夫什么时候把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剪去，修剪的时间必须是恰到好处，不早不晚。神也是如此，神在最适当的时候不早不晚，他要做出行动。而所剪下的枝子，这里说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走兽，给他们做食物。那当然这又换了一个比喻，也就是这些被打败的仇敌的尸体，神说他们的尸体要成为飞鸟跟野兽的食物。所以在我刚刚提到的以西结书39章跟启示录19章都讲到，将来神要招呼飞鸟跟野兽，给他们一个丰盛的宴席，因为这些被打败的这些仇敌的尸体要给这些飞鸟跟野兽作为他们宴席的食物。所以诗篇49篇这个诗人，我们刚刚已经对不起，不是49篇，46篇，我们已经讲到诗人描述不管列邦的水怎么样的砰砰翻腾，外邦怎么样喧嚷，神发声，地变融化。所以在46篇的第8节，诗人接下来就呼召他们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因此诗人46篇是呼召神的百姓来看神的作为，神要把仇敌完全的消灭，使战争止息，唯有他是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所以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都应当学习等候神，神不像我们人类往来奔跑，做这做那。神的行动经常好像是不显明的，但这并不表示神没有行动，他乃是在安静的观看，只等到他选择的时候来到，他会以他的方式来做出行动。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神，我们要等候神。什么叫等候神？我们常常看到圣经先知以赛亚书第40章，他说以色列人抱怨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受的苦，但是以赛亚先知说神是不疲乏不困倦，他的智慧和能力是无法测度的。他用人类的比喻，就是少年人也会疲倦，就是强壮的也会跌倒，但是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因此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 次上腾，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等候耶和华就是让神按照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行事，这叫等候耶和华。我们不需要急忙奔跑，我们要留心看，留意听，我们去查验神已经在行事。我们的责任是去明白他的引导，他的旨意，我们让他以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来行事。所以在箴言说两个地方，好，我只读其中一个地方，那就是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他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受造的人类不是最终的实质，唯有创造的神才是，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谋算，乃是神的旨意要实现。所以去年有一个犹太人的福音机构，他们是叫 Jews for Jesus， 就是他们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叫做弥赛亚的这个百姓。他们要向还没有认识耶稣是他们弥赛亚的犹太人传福音。他们有一个这种每月的月报，里面就提到一句犹太人的格言，这句格言说 We plan, God laughs， 我们计划，神嗤笑。就像我们刚读的诗篇第二篇，我们今天急急营营，我们计划这个计划那个，可是神嗤笑。人心多有计谋，但是呢，只有耶和华定脚步。所以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有这样的话，他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故事，讲到约瑟，雅各的一个儿子约瑟，因为他父亲偏心，特别宠爱他，为他做了一件彩衣，又因为他常常向父亲打报告，打小报告，把他哥哥做的恶事去告诉他的父亲，更是因为他做了两个梦，说他梦见有十一个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甚至梦见星星、月亮、太阳都向他下拜。因此他的哥哥恨他，他们想要杀他。有一天他哥哥牧羊，他父亲差他去看他哥哥，于是他哥哥看到机会来了，想要杀他。这个大哥哥刘辩就说，我们不可以害他，到底是我们的骨肉，我们还是把他丢在一个没有水的坑中吧。但是后来这个另外一位哥哥犹大看到有米甸的商人经过，他说啊，不如把我们的兄弟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把他带到埃及去。他们就联合起来，就把约瑟卖给米甸的商人，把约瑟穿的彩衣剥下来，杀一只羊染了血，拿去给他爸爸说，你认认看，你认得这件衣服吗？于是他爸爸就撕裂衣服，因为他爸爸一看以为约瑟死了。他哥哥他们有他们的谋略，把他卖到埃及，在结果他在埃及的臣宰波提法家中工作，波提法的妻子一再的勾引他，波提法妻子有他的计划，他就是要勾引这个约瑟。约瑟他说我岂可做这样的事情得罪神，约瑟不肯。有一天机会来了，只有约瑟跟波提法妻子在一个地方，他的妻子就要求约瑟跟他同寝，约瑟不肯，跑掉，衣服呢就被波提法妻子抓着，抓在手里面。于是波提法的妻子就诬告约瑟，说是约瑟要来勾引他。 波提乏就把约瑟下在监里。到了监狱里面，狱长神使约瑟在狱长眼前蒙恩，派他管理这些囚犯。当中有一个是王法老王的酒政，一个是法老王的膳长。同一天晚上，两个人都做了个梦，但是没有人可以替他们解梦。于是约瑟说，这解梦的智慧是从神来的。约瑟替他们解梦，而且就照着约瑟所解的梦实现。而约瑟求这个酒政膳长被杀，酒政官复原职。约瑟说，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可是酒政官复原职就忘记他了。两年之久，两年以后法老王也做梦，而且重复两次。于是酒政想起约瑟来，就赶紧把约瑟带到法老王面前。约瑟不但为法老王解梦，他的智慧也向法老王献策应该怎么做。因此法老王说，谁还比你更有神的灵在里面，有这样的聪明？所以就立约瑟做全埃及地的宰相。于是照约瑟为法老所解的梦，埃及有七年的丰年，然后有七年的荒年。这荒年甚至比丰年还要大，但是约瑟已经建议法老王在丰年的时候储存粮食，到了荒年的时候可以有粮食。约瑟的哥哥在迦南地也有饥荒，他们就到埃及来敌粮。于是他们跟约瑟见面，他们不认识约瑟，但是约瑟认识他们。到最后这个故事我们就缩短，约瑟跟哥哥相认。当约瑟跟哥哥相认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所做的事自怨自恨。他说，这是神差我先来保存性命。所以他的哥哥，以及我们看整个约瑟这个他的遭遇，好像很多都是人在谋算，但其实真正背后，神要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他差约瑟先到埃及来保存性命。因此当雅各他们的父亲死了以后，他的哥哥说，我们的父亲死以前吩咐我们，告诉你说，请你原谅我们，不要恶待我们，来报复我们。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不管我们看见什么，人类一切的筹算不是按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去实现，是神的旨意才是真正要实现的。好，最后先知以赛亚说，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所以最末了先知以赛亚说，将来有一天，世上所有强大的国民都要叫到耶路撒冷朝拜耶和华。这是他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说明的，已经启示的，说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这是一个比喻，耶和华要成为至高，超过地上所有自以为是有尊荣的。所以呢，要高举万灵，超过所有的万灵。耶和华的荣耀要被坚立，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也就是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所在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但是这个高大光华的国民，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就是可以说象征性的，就是指世上所有强大的国民，也可以指向世上所有的人。因此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将来万民都要到耶和华的山去朝见他。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有一位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埃提阿伯就是我们刚刚说是伊索皮亚，我们圣经把它翻成埃提阿伯。神说那高大光华的民是可畏的民，要带着礼物到耶和华的山上去朝拜他。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位从埃提阿伯来的这个太监，他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敬拜完往回走，在路上圣灵感动腓力，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之一，要他贴近埃提阿伯太监的车，他听见他在读先知以赛亚书，于是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就请腓力上车跟他同坐，腓力就给他讲解，而他所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等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腓力就给他讲解这个经文，告诉他这预言所指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位太监就相信了耶稣，接待耶稣做他的救主。于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有水，他就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从水里上来，虽然圣灵把腓力提去，他再也看不到腓力，可是这个太监他真正的悔改，他明白耶稣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君王，也是救主，他接待耶稣，他领受了耶稣所赐的救恩和新的生命，因此他欢欢喜喜的走路，他不是依赖这个腓力，他已经得到了这位是救主是磐石的神。所以这是这个以赛亚先知他预言的应验。我们看到今天世上各地各方各族各民，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有许多的人承认自己的罪，接待他做生命的做救主跟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今天真正世界的统治者乃是这位创造万有，他掌管自然界，也掌管人类的历史。我们不用因为眼见的我们惧怕，我们知道真正掌权的是这位神。有时候好像他没有行动，好像他我们没有看见他在行动，不是他没有行动，他正在安静的观看，他总是按自己的时间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因为他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真正的来信靠他，而不是像这些列国来往奔跑。我们经常学不能够真正安静下来，我们总是要靠我们自己去策划去努力，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等候神。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 学习神的话，我们来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来看神给我们在历史当中神给我们的这些信号，这些兆头，我们来察觉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神已经在做事。我自己常常想，在神的旨意跟计划当中，我不过是像大海里面的一滴小水，但是我学习看我在神那个大的旨意计划当中，神要我如何的为他而活。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为我们自己追求我们自己的理想，追求我们自己的抱负，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之下，他要怎么来使用我们，成为真的是可能连一颗小螺丝钉都不如，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角色，但是却是在他整个旨意跟计划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盼望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子的把自己献上，来使神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好，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有限无助的被造者，更何况我们是一个罪人，在你这位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只配得你的审判。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满有怜悯和恩典，你已经主动的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你也要在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凡是不肯悔改转向你，不愿意接受你的救赎，最后你一定要施行审判。这一切你已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你有你的时间表。我们想到彼得后书，有人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啊？从创世以来，这天地还是照着神的命存留，还是照样的每一天太阳升起又落下，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他们发出这个讥诮，但是彼得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不是单言，乃是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你的旨意跟计划常常是我们无法彻透，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能看的眼睛，一个会听的耳朵，我们能够是去察觉你已经在人类历史的背后，你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 行动。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学习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旨意跟计划之中，我们不是追求自己的理想跟抱负，我们让你来使用我们，我们也愿意等候你，按你的时间，以你的方式来再借着我们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